耶稣要的就是你，培养基督徒的十大福传特质，金玉伟神父著。第二篇，福传工作的准备。一，要能领导自己。提到领导人，绝大多数的人会想到国家领导人是总统，城市领导人是市长，企业领导人就是董事长或执行长，而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人是教宗，教区领导人是主教，堂区领导人是主任司铎等等。无论如何，大家都不会想到是自己，但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最起码都是自己的领导人。倘若我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，做不了自己的领导人，我怎么能领导别人呢？我又如何领导自己成为好的福传者，成就福传工作呢？其实，每个人生来就是要驾驭自我，成为自己的领导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要或不要成为领导人，因为我们就是自己的领导人，别无选择。如果连自己都顾不好，如何领导别人？这和以身作则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倘若父母自己不做好榜样，如何管教子女呢？虽然如此，但没有人是天生的领导者，任何人都需要好好准备自己方能成就。试想，一位神职人员、献身生活者，若经常疏忽祈祷生活、念日课或弥撒圣祭，如何带领教友热心恭敬天主呢？又如何能达到福传的效果呢？因此，成为领导人绝对是每个基督徒的权利与义务，更是无可取代的职务。唯有如此，福传工作才能开展，天主的救世工程也才得以顺利进行。领导别人，需先学会领导自己。想要领导别人，必须先学会领导自己，所以领导自己非常重要。之前提到，我们无法选择要或不要领导自己，只有领导的好与不好。因此，自我管理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地处理自己的想法、感受、需要和热情，才能成为成功的领导者。自我领导对福传的重要。以下我们逐一分析自我领导对福传的重要。具体的想法确立福传方向。要成为自己的领导人，有自己的想法很重要。若是连自己都拿不定主意，如何领导别人呢？以传教工作为例，我们堂区想要办圣诞节彩街活动，向街坊邻居传报福音，你有什么意见或想法吗？在询问别人的意见之前，我们自己应先有初步的规划和具体想法，再广纳他人意见。对领导者来说，聆听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透过聆听，我们能汇集到更多的资讯或细节，带领大家采用最合适的方法完成福传工作。同理心为福传的开端。只要是人都有感受，感受与自我领导有何关系？感受是一种情感，情感丰富的人通常比较容易同理他人，也容易用相同感受激励自己，帮助自我管理，达成自我领导的目的。 大多数的人都有过被同理的经验，也有过没被同理的经验。很清楚这两种感受截然不同，甚至是冷暖两极的对比。由此试想，当一位福传者面对寻求信仰或心灵忧伤求助无门的人，当下能显出同理心，不就是反映基督面容的时刻吗？不就是活出基督肖像的时刻吗？不就是实践了基督的教导吗？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马窦福音25:40。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，因他是门徒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。马窦福音10:42。问题在于，我能感受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，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吗？就像耶稣看到寡妇死了独生子，7:11-17，他复活了这个年轻人，因为耶稣深刻感受到母亲失去儿子的悲痛，合理推论，耶稣联想到将来自己死时圣母的悲伤。我们从福音中看到，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体贴入微，对有求于他的人，他设身处地理解，因此他伸出援手治愈聋哑人。7:31-37，赖病人，5:12-16，附魔的儿童，9:14-29，换血漏的妇人，8:43-48。复活雅伊洛的女儿，8:49-56。增饼喂饱群众，6:1-15。怜悯淫妇，8:1-11等。我们不妨试想，这些受过耶稣恩惠的人中，不少人后来都信从福音。除了了解别人的观点、关心的事物以及情绪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对他人表达关怀。为此，我想要福传。除了了解别人的观点、关心的事物以及情绪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对他人表达关怀。为此，我们想要福传，必须有耶稣那般感受他人的心。同理他人是福传的开端，也是必要条件。自觉有福传的需要。关于传教的需求，是针对传教者自己而论，也就是说，基督徒要有传教的渴望和需求。也许有人不解，为什么说是我们自己有传教的需求，而不说是被传教的人有需求？其实，这么想不是不对，但不够周延。举例来说，我们要教人弹琴，自己是不是该有相当的造诣？我们需要透过不断练习，才能维持一定的技巧与水准来教别人。因此，自己的琴艺也跟着精通了。由此看来，我们每天练琴的时候，谁是第一个受益人？当然是自己，因为我们进步了。维持一定的水准，才有资格教人弹琴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教导人聆听天主的圣言，实践耶稣的教导， 学习分担耶稣的苦难，鼓励人向天主祈祷，等等。试想，当我们这样教导人去认识及经验天主时，自己是不是要先以身作则，实践这些教导呢？当然是，这就是答案。传教不是单方面的为他人好，邀请人皈依天主，我们自己要先将教导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，才能教导他人认识天主。因此，我们做传教工作，第一个受益人其实是自己。因此，我们该好好充实自己。如果对教理一知半解，不能分辨教会的训导与指示，或是根本很少祈祷，我们怎能向人传教呢？想要传教有成果，最有效的方法是努力提升自己的灵性生命。至于如何进行，当然是从热心祈祷开始，专注参加弥撒，善领圣体，勤读圣经及教理，改正自己的恶习，勤办告解，在这个基础上为基督做生命的见证。当我们认真度信仰生活时，信仰生命岂会原地踏步？我们一定更热心，希望爱三超德也会在无形中大幅提升。那么再一次问，谁是福传工作第一个受益人呢？答案非常清楚，就是我们自己。耶稣基督也希望我们有了充足的准备之后，再去为他作证，就像当初他竭尽所能的教导宗徒们，对他们循循善诱，严厉指责，但也包容劝勉对他一步一趋的弟子。当我们准备好自己，也确定了传教的需求后，自然会看到他人的需求，渴望将信仰传给不认识耶稣的人。为了让自己保有这样的需求，自我了解与自我期许很重要，也就是说，领导自己永不放弃传教的需求。无比的热情使福传工作持之以恒。既然有心做福传工作，热情是不可或缺的。热情是我们内在有一股动力，催迫我们不得不为主做见证，同时也导引我们帮助福传的对象。培养福传的热诚精神，就是自我领导的实现。我们要保有对天主热情的心，当然与天主要有良好的关系，并经验到与基督相遇的喜悦。正如教宗方济各在《福音的喜乐劝谕》说，只有与天主之爱相遇，才可绽开丰盛的友谊之花。只有借着这相遇或再遇，我们才能从狭隘和过度自以为是中释放出来。在这里，我们找到所有福传工作的源头和灵感，因为谁领受了这赋予生命意义的爱，怎会不与他人分享呢？参阅教宗方济各劝谕《福音的喜乐》第八号。当我们领受了这种赋予生命意义的爱时，我们会迫不及待地想与人分享，因而有了福传的喜乐。这时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保禄宗徒的话，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，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，格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。请回想在自己的生命中，是否曾热衷某件事，不 不计代价乐在其中呢？某日，我遇到一位退休的教友，三年没见。那天见到他，感觉他比退休前气色还要好，而且更有活力。谈话中得知，他退休后担任志工，虽然当志工比上班还要忙，但他热爱这项服务，所以比当上班族更享受生活，也更快乐。我们是否能像这位快乐的志工一样，在浮船工作上获得更大的喜悦呢？试想，初期教会的宗徒们义无反顾地传扬福音，即使因此遭审问、恐吓、鞭打，甚至冒生命的危险，他们仍欢欢喜喜，各种迫害都阻止不了他们的传教热情。他们虽把宗徒们叫来鞭打了以后，命他们不可再因耶稣的名字讲道，遂释放了他们。他们喜喜欢欢地由共浴会前出来，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受侮辱。他们每天不断在圣殿内或挨户施教，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。宗徒大事录第五章40-42节。为了维持这股浮船热诚，宗徒们有无比的毅力与恒心，不断提醒自己要依靠天主，对主耶稣有绝对的信心，这就是自我领导力产生的效果。因此，当时的外邦人称他们为基督徒，信徒的人数大大增长。他们一整年在那教会中共同工作，教导了许多人。在安提约基亚最先称为门徒为基督徒。天主的道却逐渐发扬光大，宗徒大事录12章24节。不仅如此，协助传扬福音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斯德旺便是代表人物，宗徒们祈祷以后就给他们复了手。天主的道渐渐发扬，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，司祭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。斯德旺充满恩宠和德能，在百姓中显大奇迹，行大征兆。宗徒大事录第6章6-8节。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所立下的榜样，他们为主作证，活出彼此相爱的教导，甚至为主殉道。但是他们若没有自己的具体想法、同理感受、传教需求和无比热情，便无法领导自己成为主的见证人。